欢迎收听由一杠三为您播讲的恐怖灵异故事系列。
下面我要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真实的网友经历。这件事情是听我妈说的。我姥姥那个时候50多岁，家里有3个女儿一个儿子，当时只有小女儿在家里陪着我姥姥，小女儿呢就是我的小姨，其他的都已经娶的娶嫁的嫁了。虽然他们都在同村，但也不经常去看他。当时我姥姥被查出了糖尿病，姥爷呢又去世的早，每天家里就只有姥姥和小姨在，其他的人也是偶尔才过去看一眼。我妈嫁的比较远，几个月才带我回来一次。被查出糖尿病以后，由于经济压力大，我小姨就想去二线城市发展。我姥姥当时不想让她走，因为她是家里边最小的，真走了就只剩下姥姥一个人了。他就哭着闹着不让我小姨走，结果我小姨就去我大姨家吃了顿午饭，没有和姥姥说，就直接提着行李走了。我姥姥当时特别的生气，大中午的一个人就从我大姨家气哄哄的往家里走，距离没多远，也就不到1公里，但是很久都没回来。后来就有村里人气喘吁吁的跑来找我大姨说，我姥姥喝农药了，去了医院还洗了胃，医生说幸亏送来的早。住院的时候，我大姨就把姥姥喝农药的经过和我妈描述了一遍，说当天姥姥走到自己家门前的时候，有3个人站那儿聊天，而且这几个人在村子里以前没见过，穿着也很诡异，脸上也很苍白。姥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那3个人说是专门等他回来的，而且还告诉姥姥这个东西好喝，你喝点。我姥姥当然不喝了，结果那几个人就逼着他喝，醒来就在医院了。当时我妈和我大姨都要吓得半死，没过几天出院了。我大姨呢就去给姥姥做饭，突然我姥姥跟我大姨说对面柴房里有个人进去了，让我大姨去看看，因为柴房里面都是一些干的玉米棒子用来烧火的，一般鸡会在上面下蛋，我姥姥以为是谁去偷鸡蛋了。我大姨就赶忙跑过去看，找了一圈没人呢，但我姥姥却说肯定有。我大姨就又仔细地找了一圈，还是没人，回来就问我姥姥是什么样的人进去了。我姥姥描述说是一个戴着黄哨帽子的人，他也不认识。我大姨见过这种情况，就去找了一个算命的。算命的说如果姥姥能活过这个月24号，那就还有阳寿，如果活不过去，那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当时我姥姥糖尿病已经很严重很严重了，而且伴有并发症。结果我姥姥某天中午醒来聊天就说，她看见天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呢，穿着不同的衣服，扎的不同的头发。我们当时听了都觉得瘆得慌，反而姥姥却很自然说这几天经常能看得到。如果这事儿是在大晚上说出来，可想而知身边的人有多害怕。后来还真准，姥姥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很安详，没遭罪。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有关中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老家3叔讲给我听的，当时听完以后啊，后脑勺都是发麻的。但是多年的科学文化教育告诉我，这件事儿不可能啊。于是我还专门向我老爸去求证，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确有其事。很多东西记不清了，且听我慢慢道来。故事发生在80年代，要从一起意外死亡事件开始说起。死者呢，是一个本家，姑且称呼他为老张吧。据老张家属所说，事发当天是老张的一个朋友王振宇来找他，说乡里新开了一家澡堂，这几天正在试水，暂不对外开放，但由于王振宇和澡堂的管理员很熟，他们两个可以进去，正好趁着没人好好放松一下，于是特来邀请老张一起去洗澡，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两人双双的在澡堂子里被电死了。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放在现在，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报警吧。但是放在80年代的农村，人死了也就死了，收拾收拾便下葬了。因此并没什么人深究两个人在澡堂子里 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触电身亡。事后澡堂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还是正常开张了，一切似乎并没什么异样，只是老张家失去了一个正当年的劳动力，老张的媳妇也成了寡妇。就在几个月以后，灵异事件来了，三叔也是故事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夏天，很热，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屋外街边铺上凉席睡觉，三叔也不例外。凌晨时分，三婶在睡梦中听到街道上有男人的哭声。三婶知道三叔在街道上睡觉，还很奇怪三叔怎么一个人在外边哭了起来，所以便起来查看。但是看到三叔睡得很安稳，并没什么异样，于是便回屋继续睡觉去了。但是没过了多久，又传来了哭声。这一次三婶再次出来查看，结果依然没什么异样。但这一次三婶摇醒了三叔，并询问有没有听到哭声。三叔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哭声呢？自己睡得一直很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三婶犯嘀咕，三叔闹迷糊的时候，一个邻居家里炸锅了。没错，正是老张的家。因为动静太大，所以街坊邻居都被惊醒，去老张家查看出了什么事情。一去才知道是老张的妹妹中了邪，满嘴说胡话。老张的妹妹原本身子就比较弱，但是此时却在院子里来回的疾走，同时哭哭啼啼，嘴里还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但是语调语气像极了男人。老张家里的老人和老张留下的寡妇都吓得不知所措，街坊邻居呢也都在围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老张的妹妹稳定了下来，开始清晰地讲话，而且讲的内容都是一些他本来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对着一个邻居说：
张鹏，我知道是你偷了我家的钱，你当我不知道呢？
又对着另外一个街坊说：
你个混蛋，和我老婆干的那点事儿我全清楚，你给我等着。
没错，他说的都是这些只有他死去的哥哥才知道的事情，而且就这么对着在场的街坊说个不停。这应该就是被他的哥哥灵魂附身了吧，想象一下那个现场还是很惊悚的。这个时候就街坊说：
赶紧烧纸把老张送走。
很快就有人取来了那种叠元宝的黄纸来，开始烧了往天上撒。老张的妹妹看到这个情况，就开始阻止他们烧纸，嘴里大叫着：
不要烧，我还有话没说完，赶紧都给我捡回去灭了。
然后就顺着靠墙的梯子飞奔上了屋顶。没错，是飞奔。三叔原话应该是连手都没有扶梯子，直接就顺着上去了。然后他就指着下边院子里散落各处的黄纸，要人给捡起来。有些黄纸都落到犄角旮旯，他都看得很清楚，指挥人去捡。众人不敢不听啊，就都把纸捡了回来，听他继续说。他后来说的东西很关键，他说：
你们知道吗？我当时根本就没死啊，有人要害我，你们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死啊，是你们害了我呀。不信你们去把我的坟扒开，我在里边趴着呢。
按我们家乡那边的风俗，死人下葬在棺材里，尸体是躺着的，也就是面部朝天。听他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惊了，也就是说下葬的时候老张可能还活着。而且当时老张在棺材里醒了过来，挣扎了很久，最后绝望地趴在棺材里等待真正的死亡。夏天夜短，就这么从凌晨开始折腾，天渐渐泛白。这时老张的妹妹突然大叫一声：
糟了糟了， 我得赶紧走了，再不走就回不去了。
说着就从房顶跳了下来，开始大步地往院子外边跑，中间呢还撞到了一个很壮的男子。要知道老张的妹妹平日里可是身子极弱的， 但是当时却显得力大无穷。然后众人就跟着他一路狂奔到了田地里。到了坟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起来，只见他围着坟头转了几圈，然后大叫道：
完了完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
之后呢，就一头栽倒在地上。这天过后，老张的妹妹在床上躺了很久，眼睛也没有什么神，身体更弱了。问他知不知道那天凌晨发生的事情，他说不知道。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也没有人去把老张的坟打开看看是不是真的趴在里边。三叔说，那个哭声也许就是老张借着在街边睡觉人的身体一路从田地里回到家里的时候留下的。而让我头皮发麻的地方在于，如果他真的趴在棺材里呢？